家好，我们是 Suyang Silver，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虽然其实我人生中听过两个最离谱的失恋故事、一个呢就是你的初恋、
okay.
就是瞬间消失在人间、然后突然莫名其妙出现、间隔多久？一个月？
没有，不止哦，大概有半年哦。
哦，半年、就是跟连续剧演的很像、
对
对。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网红始祖鸟，也就是宅女小红，她成为网红就是、可以说是他一开始的契机就是因为被他的前男友用一个非常离谱的方式甩掉。
换句话说呢，如果你这辈子曾经经历过一个非常惨烈的分手的话，有很大几率你都会变成网红。
怎么会变这种结论？我还以为要讲说有很大几率你最后都会、算是过得蛮顺遂的人生、
然后变成网红。
又变网红。好，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就是这一出影集，叫做何百瑞的地狱独白，
The Accidental Influencer、
对，你从这个英文片名你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
意外的网红。
对，意外的网红。
okay.
原因就是呢，这个何百瑞的原型就是宅女小红、也就是说他是改编自他应该是2007年2008年时候、那时候他刚开始在部落格上面分享他失恋的一些心得，或者是他在生活当中大小事的一些观察。
对，
也就是就是改编自那时候的故事。
对，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打算成为网红，他只是就是纯粹分享自己的心情，然后以诅咒他的前男友为核心、
就是地狱来的前女友是他的那个就当时候他的在江湖走跳的一个名称。
对，然后呢、无心插柳柳成枝，他就慢慢就变成大家众人为人所知的这个宅女小红。
对，但是呢因为现在他有蛮多新的粉丝可能并不知道说、他当年就是十几年前，大概17年前他一开始这样子走红的、
像我其实不太知道他修昂的那个名字是怎么来的、然后
他
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他的就是账号好像叫做修昂吧，
虽昂啊，我是 SHUYANG 然后你是 SHUYMOU、
没有人问我们两个、
okay.
好，那这一出影集呢总共有13集哦，那现在在 HBO GO 上面已经播出到应该7、8集、
七七八八不过久。
好，那它每集呢不到半小时哦，调性呢非常非常适合配饭看、也就是说非常的有助消化，虽然当然其中有蛮多段会让你笑到有点想喷饭啦，
那就不适合吃饭啦。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蛮轻松的、那所以它的故事主要就是在描述呢一个平凡的上班族何百瑞、那在他失恋又失业之后呢，他意外在 IG 上面因为咒骂他的前男友而爆红，所以后来就慢慢转型成为网红的一个精彩的故事哦。那当然因为就是原型人物其实是发生在2007年嘛、所以那时候是只有部落格，
连 Facebook 都还没有。
对、Facebook 是2009年
好像是
2008
吧，好像
等一下、好像是接近是不是2010年左右啊
才爆红的啦，就是其实他出现的蛮早的，但是真正说在台湾要普及
对
是要差不多到2009-2010年左右。
对对对，好，那所以可是我们今天不是只有要聊就是宅女小红她当初的失恋故事，也不是只有要分享这一出影集哦。其实呢我们自己也在IG 动态上面也就是发了一个问题问大家说，你失恋时做过最扯的事情，然后没想到就是大家还蛮踊跃的，
如雪片般飞来。
对对对，然后而且有蛮多真的蛮扯的耶、有部分的确跟宅女小红当初做的事情很类似。
对、
就是大家一般印象的就是你真的会觉得要死不活的，
天崩地裂。
对，然后所以饭也不吃、然后也睡不着觉，然后可能就关在房间里面，蛮多人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有部分人他的反应或者是他的一些应对这种巨变的方式与常人大不相同。
okay.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再来呢就是另外一个回到我们刚刚开场讲的虽安呢，他当初初恋消失人间的时候他的失恋故事也是非常的离奇，
应该已经讲过很多遍了吧。
对，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超适合、而且你也超有资格来分享的、
是没错。
好，那所以我们就先从影集然后再来介绍到角色，那最后呢我们会再来分享虽然然后以及百万网友失恋的最扯事件哦。 好，那我们先从这个就是詹俊小红先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其实呢他一开始是先从写部落格嘛，然后他后来就到了自由时报去写专栏。
诶，如果大家还不确定詹俊小红是哪位，大概我觉得不太可能啦、啊、但是呢他就是、那个、
我现在不就在介绍吗？
对，没有，就是他就是戴着眼镜、啊、然后戴着一个就他有一个那个
就是
招牌的面具、就
是、对, 对对对、嗯、因为那个、有点类似像恶作剧或者是开 party 的时候大家会戴的那种，就是粗框眼镜然后跟一个假鼻子、嗯、然后上面还有毛这样子。
对，胡须啦那不叫毛
所以他其实是用那个来伪装他的真实的样貌、嗯、
对，
但事实上你从他的眼就是镜框里面看到他的眼睛然后以及他的就是嘴巴等等，其实基本上他本人一定超美，虽然我们没有看过、嗯、但是听说听别人说也知道他本人超美，因为我们之前有访谈过的叶阳，
对、
其实跟他就是有蛮多就是他们有一起录制，对，有录制过蛮多集节目的，那所以其实我都有在 follow， 因为老实说我早期就是在报纸上面就是宅女小红的粉丝、嗯、所以我一直都有在读他的文章、哦、然后后来呢是他应该是不是两年前啊他开了 podcast 之后我也有在听，
对，
所以其实我某种程度在这边先告白一下好，那我先介绍一下他当初就是从报纸专栏然后再到后来也出书了，那他也出了好几本书、嗯、而且詹女小红他的故事呢早在改编成影集之前、嗯、其实就曾经有拍出过舞台剧哦，就叫做修昂 APP， 那他的这个演员应该我记得就是好像就两个演员啦，一个就是女主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配角跟她互动的，
对，
那你知道那个女主角是谁吗？
我知道是谢允萱我还知道编剧是简丽颖，就是人选之人造浪者的编剧之一，
对，是不是很夸张、uh-huh、哎，好可惜那时候没有看到这出舞台剧，后来好像他好像就是一路演到2014年吧，后来好像就没有看到了、
okay. 哦、
那所以呢其实他的网红生涯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17年哦、嗯、真的是我们的大前辈，
没错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从
我们是2012年9月开始，
对，我们2012年9月才开始，而且我们是先从粉丝页开始，
对，
我们部落格其实后来也只是为了存档，
对，那个只是 archive 并不是
在部落格上面发文哦，对，那所以呢他真的是网红界的始祖鸟，那他之所以呢可以把埋怨前男友、哦、一开始当然就是埋怨前男友这件事嘛、嗯、但是呢后来经营成现在跨足各大平台的一个算是个人品牌哦，我觉得绝对不是说他这个前男友有多离奇多夸张、嗯、或者是他就是总是在聊前男友的事，其实也并不是，
对，
他其实前男友的比例其实占的不多，他大部分呢其实就是会去分享他在职场啊或者生活或者是跟人际关系亲戚等等的、嗯、像他现在是一个人妻嘛，然后也是为人母，所以当然也会分享更多有关育儿相关的一些就是他的观察，
对，
那因为呢他个人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从平凡的事物或者是你平常觉得哦很令你丧志很令你觉得很灰心的一些事情上面，他看到他搞笑或者荒谬的一面、哦、然后所以就从中去找到喜剧
OK
的那种戏剧因子出来去写文章，
就像我们可以从这个所有的影视作品里面找到心灵鸡汤的一样，对不对？但我们昨天不是去练走然后结果就走到经过一棵榕树刚好因为是要换季嘛、嗯、对，就变成就是那个榕树就变成是一片翠绿色，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哇
对，
你看春天来了活得真好，然后睡过吧
我昨天整个傻眼我想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就开始赞叹说哇存在主义那些人真是厉害，这个就是此在啊对不对
我真的是觉得苏央真的很夸张，就是开始走路之后他整个心情超好、
欸、我跟你讲连贾博士都是走路、
就是、你知道叫做胜于性爱，我都开始有一点、哦、自我检讨说啊，原来我比不上一棵翠绿的榕树啊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詹女小红的粉丝、哦、包含我、哦嗯、就会觉得说啊，他的一些观点真的是很特别，他其实真的是可以帮助像我们有这种类似经历 或者是曾经也困在这其中钻牛角尖的一些读者哦，就会在他的嬉笑怒骂当中呢，慢慢的就可以消化掉我们这些感觉不顺遂或者是觉得很 big get 的一些东西哈。那所以其实这个读者也不是只有我，包含呢当年也正在经历失恋的这个影集的制作人刘婉玲，他也是在宅女小红的节目上面就提到说，他为什么会去买他的版权，就是因为他当时候也人在温哥华，
对，
然后他也经历失恋，所以他就觉得说啊，心有戚戚焉，然后就追了宅女小红的这个文章，追了蛮多年的，所以后来就决定哎，把他的这个应该是把他的书籍就买下了这个版权，然后就去做改编了。
哦，没有，我只是在想会不会有听众就是也许十年之后他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然后听到我们的故事说哇，我也要把这样的故事拍。
其实
我觉得没什么好拍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我很好奇，就是这个是性别的差异，还是说纯粹就是你这个人真的很自我？
怎么了？
为什么以上我讲的所有有关宅女小红的事情都可以瞬间就转移到你身上？
因为呢，
我根本就没有要聊你、
这个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看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会分工来做嘛，对不对？那这个作品刚好就是 Shibo 来负责，不管是看啊，然后来撰写文章等等的。所以老实说呢，我对这一块这今天的作品呢，能够贡献的内容不够多，所以我就要不断的找东西。来
讲，你终于有自知之明了，
对，所以我才要讲我能讲的东西，对，就只能拉到我自己身上。
好了好了，最后呢，那我来讲一个补充说明，一个你一定知道的，就是呢这部剧的导演谢佩如，
我们访问过他，对，他就是大恶，然后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影集版，以及我的妈吉四个鬼的导演谢佩如，
对，没错没错，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喜剧节奏，
对，但是上一次访问就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那个我的妈吉四个鬼的影片的话，我们要跟导演说声对不起，那天我没有就是想到说我们外面的那个录影的外面阳光这么好，所以害他就是过曝。他的脸整个过曝，我很不好意思。
对，没错，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日光是最好的打光嘛，就是看起来那个肤色也会比较好，但就是在录的时候也觉得还 OK， 但没想到后来回播的时候就发现啊，怎么整个过曝假拍谁？
是，
好，那我们就先从介绍一下这个影集的角色，然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就是。就是不管是虽央还是我们调查的一些网友的失恋故事哦，那我们也很希望说，如果你今天也正在经历失恋，就是你不要怕，因为就是听到觉得啊，就是勾起我的伤心事，
并不会，你之后会成为百万网红。OK，
好励志。好好 OK， 好，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主要角色好了。那个女主角就是何百瑞哦，她由郭书瑶所饰演的。那她呢，其实就是，当然就是她就是因为她原型就是宅女小红嘛。
但是何百瑞并不是宅女小红的本名，对不对？
哦，不是不是不是，他只是
我怕有人不知道耶，
好，因为我并不知道宅女小红的本名，
对，
但是我听他在 podcast 里面有分享到说哦，他本名里面有一个字是瑞，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一个瑞，那可能编剧就是取了他其中一个字，然后但是呢因为何百瑞这个角色的设定他是有兄弟姐妹的嘛，所以他就用那个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的这个单位
、okay.
包含譬如说他的姐姐是千，然后他的弟弟好像是万，
就是有个十吗？十美，
对对对对，十美和十美，就等于是说他就是用这些币值的单位，然后去做名字中间的那一个字，对，所以就还蛮特别。但是如果当你要讲到这一家人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编剧个人独特的幽默感啦，他就觉得说，当我要 refer to 这家人的时候，我就会说何家人。
哦，美语吗？
对对对。好，那所以这个何百瑞呢，他的个性就是你如果看他的剧照或者是看预告，他其实也是戴着一个粗框眼镜，
就是由这个书瑶郭书瑶演的，
对对对，然后绑着马尾啊，然后穿的衣服也比较简单，比较单调一些，那他在公司呢也不喜欢交际应酬哦，那他担任的是会计的工作，时常呢就是被这个会计室的其他的同事们排挤哦，其他人要集资买彩券呢永远就没有他的份，
对，
然后大家也不想要跟他讲话，因为可能就觉得说他有点过于严 严肃或者是比较内向吧、嗯、但事实上呢他算是闷骚型的，
对，
也就是说他在公司呢是这个模样，可是呢他一旦跟他的辣锅小伙伴们、嗯哦、就是他另外三位闺蜜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完全不同了。
我不说话不代表我没话说、欸、我只是不想跟你说。
对对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蛮多上班族都可以投射这样的角色吧、嗯、因为 我们在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想要去交朋友的，
对，
所以根据自己的个性可能比较是文静一些，或者是就比较不想要在公司去跟人家社交的人，就会像何百瑞讲出这种麻辣锅跟垃圾话只留给真的好朋友们、
哦、是，
对，就觉得说啊，私下的朋友才是自己比较真心交往的朋友哦。那他的这个辣锅小伙伴呢包含了这几个，那我相信这几个应该就是编剧去设定出来的啦、嗯、应该就比较难去完全的对照说哎，宅女小红在真实世界中的那些好朋友，但是好像数量是对的哦。
OK，
而且
他只把它糅合在一起，对，然后再拆开，
对，然后性别比也是对的、嗯、就是另外两女一男这样子。
对，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他有一个很乐观但是又很白目的这个高中同学克拉拉、嗯哦、是由孙可芳所饰演的，
先恭喜他马上就要生小孩朋友了、欸、
对对对、嗯、然后再来呢还有就是一个光鲜亮丽但其实呢底骨子里是非常脏乱的，就是他们家就是一个 他平常是一个哦，他好像是特助吧、嗯、然后看起来真的就是很亮眼的一个女生、哦、叫做 Vivian， 然后但是呢你一进到他家就觉得很可怕就是真的是很像那叫什么什么屋啊，就是那种他会把所有的东西就是都丢满了在沙发上啊，然后桌子上就是瓶瓶罐罐的啊然后基本上你走路可能要用跳的、
哦、
就是那种状态、
okay、
然后好像是有蛮多女生是这样个性的人，但是我自己本人不是啊，所以我就比较难去同理说你怎么有办法生活在这样子的
环境里面然后重点是你怎么可以踏出这个门之后就完全变一个人
对对对，你怎么做到的这真的很厉害、哦、那所以这个是由钟瑶所饰演的，而且钟瑶其实我没有想到他可以演，就是他以前好像比较少有喜剧的作品、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的表演就是也是很轻快，然后也很耳目一新、嗯、那再来呢就是被昵称为梁仙，因为他其实是梁先生啊，他姓梁啊，叫梁树成，但是其他女生们都叫他梁仙、嗯哦、那他就是那个就是何百瑞的前姐夫，
对，
就由阿 Ken 所饰演的、哦嗯、那这个呢梁仙他同时也是何百瑞的主管，好像他们公司的总经理吧、
哦、对，
那所以其实他就是有这样的两层关系，然后我觉得那一定是故意设定的，
对，因为我们的编剧老师就说你要让你所有角色都有关系
对你不能让他只是一个室友，不可以只是室友，他一定要跟你妹妹谈恋爱，你也不能让他只是你的大学同学，
对，
你也要让他日后成为你的敌人，我觉得这所有东西你都要把他牵扯在一起，然后呢最好就是都发生在两三个地方就好了、嗯、请不要超过四五个场景，
对，你又不是在拍幕府将军
为什么突然冒出幕府将军，
幕府将军就是在讲战国时代，然后他们的这个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
好，那所以呢大部分的剧情就是在描述说哎，这四个好朋友他们怎么靠着一天到晚就去吃麻辣锅、嗯哦、然后讲那些垃圾话，然后用他们的另类的陪伴的方式去帮助彼此解决生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那当然因为女主角是这个何百瑞嘛、嗯、所以故事的一开始当然就是去描述说他到底是怎么被甩的，
就他原本正常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然后经历过就一般那个戏剧的几个步骤啦、嗯、原本好好的
好好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对
对对，因为你得要
他的 calling 是什么，
对，你要得要推动他
有一个让他踏上英雄旅程，
有一个转变嘛，否则他之后要怎么变百万网红，
没错
好 OK， 那所以呢这个就要介绍出来他的这个戏剧把它包装成渣男啦，但是呢这个宅女小红不断的去帮他辩解说可是我真的不觉得我的前男友是渣男耶、
okay、
好，那我们就由大家来评论看看好了那这个就是算是男配角吧、嗯、就是叫做 周志明这个角色，那他是由张瑞佳所饰演的。那他呢就是一开始跟何百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正常的哦。在第一集的时候他甚至还 陪这个何百瑞去买房子嘛，因为他要去买小套房、嗯、然后当然就是何百瑞自己的名字啊哈。那可是哎，他也帮他去看房子啊，然后甚至帮他搬家，然后他去买了 IKEA 的家具，然后还帮他组装好家具，然后才离开。所以那时候何百瑞就是也很羞涩的就是把他的钥匙给分给他了、哦、因为意思就是说哎，你以后就可以随时来我们家、嗯、那其实就可以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嘛。
对，
那所以何百瑞其实也很期待说啊，我是不是很快就会被求婚了、哦、但是没料到就在何百瑞的这个生日宴会的当天呢，他的辣锅小伙伴都来到家里面帮他算是做 housewarming party、嗯、然后也帮他庆生。可是呢没想到就是这个周志明哦就是一开始先迟到、哦、好不容易来了居然呢还说我要把东西给你。
嗯哼，什么东西？
不是戒指，
对，
而是钥匙。哦，周志明就直接讲说我觉得我不适合拿这个东西，
对，
然后也不解释为什么，然后所以让这个何百瑞非常生气。那他的小伙伴们呢 也就很识相的赶快离开，
他一定是
逃离现场，
嫌弃何百瑞没有装电子锁竟然还要给他钥匙。
好，那 anyway 呢这个周志明就被留下来了，然后两个人算是就现场直接对质、嗯、就是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周志明呢就讲出了他的名言哈。
对
啊，他当然有先解释一下，就是说啊，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不能，就是没办法再走下去，因为你不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渐行渐远吗、嗯、好像每次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在处理你搬家的事情嘛，好、哦，都好像没有再有任何的共通话题了。所以一开始是先讲他有点想要推脱掉、嗯、但没有想要直接去讲出，对，没有要直接讲出分手两个字。但是当然对于女生来说，你一定现场一定会想说到底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本来都好好的、嗯、怎么突然就好像就是要离我远去的感
觉。通常就是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讲说 we need to talk，我要跟你谈一下，那个大概就不是什么好事。
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have the talk
对。对，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哦。那所以呢这个周志明呢他就在现场就直接讲出了这一句名言、嗯、而且这句名言是真实的，当初这个宅女小红她写在她的部落，
真有其话。
对对、嗯、真有其话。
我的空虚是一头野兽会伤害身边的人。
但是我还蛮喜欢张瑞佳她的演法、嗯、因为她演法她就带入一点文青的感觉、嗯、因为的确就是宅女小红她的前男友是根据他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尤其是在文学造诣上面、哦、所以他就是主创团队可能就是以此去设想说哎，那我可能要让这个角色的一些演绎的方式要比较不一样。
对、哦、
那因为张瑞佳他本身是肌肉男嘛、嗯、然后所以当他用肌肉男的身材然后去咬文嚼字，他真的是咬文嚼字哦，就我的空虚是一头野兽，就是很像是每一个字都慢慢讲然后会伤害身边的人，然后是非常的咬牙切齿这样子哦，所以就会联想到梅花三弄的那种情节、
哦、马景涛，
马景涛啊，那种就是很激烈的、啊、
银霜
对对对对，你一边讲银霜你还要一边把银霜推到墙上这样
对，粘在墙上
粘在墙上，所以他那时候早就有粘在墙上了、
哦、真的哦，
琼瑶姐姐真厉害、嗯、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周志明就讲出了这句话。那当下呢何百瑞当然就觉得啊 ，what？ 你到底在讲？对，你在演哪出？然后你在讲什么？那所以一开始他其实是有一点吓到，他觉得说我是不是真的让我的男友很难受？
对、嗯，
才会这样子这么激烈，然后痛哭流涕，甚至根据宅女小红她的描述是说，当时候甚至还有捶墙啊、捶桌子啊、嗯，
就是新的家具跟新的地板跟墙壁，
对对，都捶了，都捶了。那所以其实对于这个就是女生来说，当然就会觉得啊，开始自我怀疑嘛，嗯、就想说啊，是不是我真的对你很不好？所以就是用讯息或者用电话夺命连环 call 哈，然后但是对方就是不理他。那直到呢某天，就是何百瑞发现居然对方发了一个现实动态、
对，
还是说是别人帮他发的、反正呢就是他
有一则现实动态，
对、反正就是他前男友被 tag 进去了、然后呢看起来就是他跟某个女生上床了、
无缝接轨
那所以呢这时候何百瑞就整个就是很想要泄愤啦，那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 IG 上面呢就直接发文、然后就自称为叫做地狱来的前女友、那于是呢就开启了他就是定期更新的一个网红之路了啦哈。那所以其实在那个影集里面，我觉得前面三四集其实他描述很多，我相信就是有过分手经验的人应该很能够投射、因为当时候何百瑞不管是在知道这个真相之前或之后，
对，
其实他都非常的伤心嘛，或者是在一种很困惑或者是很愤怒的状态，所以其实呢他要嘛就是连续好几天他真的就是不吃不喝、他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我很能同意，
没有办法进食。
对，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状况？
其实我老实说我现在应该还是有某部分的记忆就是已经就是因为创伤太
严重，你断片了对不对，
就其实我现在没办法想起就是那一段时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很难去 recall 的，但是就是我明确的记得就是我那个时候本来是差不多80公斤、然后就后来就降到大概61、62，就是在几个月的期间之内，
哇，
就瘦超多，就后来你看到我的时候大概就是有胖回来一点、大概65左右、
哇，好扯哦是，因为那时候他就是瞬间人就不见了、
对，就没有
对对，
本来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征兆，
就我们是大学的时候交往，然后是初恋、我19岁的时候认识他嘛、然后后来就交往5年之后呢，他有一次就突然因为他是中国的、中国人，
对，
所以呢他就说他要回乡去看他的
奶
奶、对，然后当然就觉得没什么嘛，
对，
然后回去一开始的头大概一个礼拜吧，应该也就还算正常，就是会有 email 往来，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2004年、所以其实算是还没有这么的发达，那个时候好像连 Skype 都还没有
哦，
对，就基本上只有 email 往来，那结果突然有一天就收到一封信，就说哦，他因为要满足奶奶的这个愿望，说要跟当地的一个医生结婚，然后就这样要跟我分手，然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然后就不见了，
然后但是他你后来发现他其实早就回
后来差不多过了半年之后，就有一次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好开车经过他家附近、我想说我就都过去看看，结果经过他家门口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从就是
楼上下来
远处走要往回家走、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一瞬间，其实我那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就反而是就有点就是
你也没有惊吓、
没有惊吓、然后就好像已经有点 closure 的感觉、对啊，所以反而是，但是我还蛮感谢有看到他，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见到他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直都会没办法去释怀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看到他以后其实我根本不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哦。我觉得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潜意识里面已经知道说其实那件事情是假的，
应该是，
然后你只是想要确认说他真的是假的、而不是他真的发生什么事，
对，
因为其实你也会担心说他会不会是真的人生有什么、
你说在担心他出了什么问题，
对对对、是吗，
有可能吧，但是就的确蛮妙的是我真的不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
哦，
对啊，我到现在我都不想知道，很奇怪，
但是如果他可以让你变成百万人、
我已经是百万网
我刚刚自己讲完就觉得有点
但是我跟这个詹小红的比较不一样，就是他跟他分手跟我后来成为网红基本上是没有关系，
是啊是啊，当然没有，我刚刚只是好奇是说，那所以你那时候其实就是等于是在还不知道真实状况的期间，也就是你还没有见到他的那半年间，其实你要嘛就是不吃不喝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可能应该就是做事也很无尽吧，
就基本上我完全没办法 recall 那个差不多半年时间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基本上完全没有、我只有记得我买了一台车，就这样，
那你还可以买车
对啊，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自己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哦，
对
OK OK、
然后那个时候就后来就考，那个时候刚好也是考上研究所，对，
但是你不是为了他考的，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打算这么做
哦，了解了解，因为其实在那个影集里面当然就是宅女小红本人当时候也是如此啊、就是除了就是不吃不喝、他真的就是也没有办法睡觉，
对，
然后再来呢他说 他其实曾经有过一整天只讲五个字
哦，
就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开口讲话，然后所以声音都沙哑了，
对，
当然也是因为哭很多嘛、
嗯、
那再来呢就是他在就是公司的时候，他因为他要上公司的厕所，
对，
然后可是可能也是心神不宁，然后所以呢他就直接坐在马桶上，然后突然一抬头就发现呢上面有一个工友阿伯正在修电灯泡、
uh-huh.
然后阿伯还跟那个宅女小红以及那个剧中的何百瑞说小姐这样不好啦你等我一下啦、uh-huh. 就是意思是说你等一下再上，我先修完，可能他们其实门口可能有告示牌、uh-huh. 但因为他就是正值失恋嘛，所以真的是心神不宁，所以他也没有看到，然后但是呢阿伯一讲完这句话就突然传出尿泡尿的声音就是嘻嘻就开始尿、
okay.
然后害那个阿伯就从梯子上面摔下来就类似像这种事情
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要做报告，期末报告、
嗯、
然后我在 台上我应该是有崩溃，因为当我后来有意识的时候我是被我那个老师 Jim、
嗯、
拉到旁边去
哦，对对对
对，然后他问我干嘛，然后我才
跟
他讲，因为我的那个出现是我们的大学同学嘛，所以其实都认识，
对，
然后我才跟那个老师讲说发生什么事情、嗯、然后他也是非常的意外，然后就有安慰我，然后就当天就让我不要再做报告了、
嗯、
对，但我就不记得那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只有非常片段的
一些记忆，可是也没有后来也没有同班同学来安慰你或者来跟你讲什么话，
没有、欸、都没有、欸
哦、oh,
啊，
你是不是人缘也不好啊？
也不会、欸、
也不会、欸
啊、
好，那这个何百瑞呢其实他在剧中也不断的会一直陷入那种回忆的漩涡、嗯、我还蛮喜欢导演处理的手法，就真的就是让画面真的出现，就是很像是我们常看的那种比较老派的戏剧里面会就咕咕噜、
哦、
就是中间就开始有漩涡然后他就掉入到另外一个剧情里面嘛，
就是想起以前的事情，
对对，想起以前的事情、
哦、
然后我觉得那个处理还蛮搞笑的，
我搞不好再过几年也许会 unlock 那段时间的回忆
哦，
对对，
你觉得你会因为再遇到什么事情才有可能 unlock？
我唯一最近比较明显的就是在看那个金泰梨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讲说他长得很像前女友、
啊、
对，就是因为他头发很长很多，就是我只有那个时候才他恶鬼的时候，
哦对哦，恶鬼的时候，对对，因为恶鬼的时候头发真的很大、
哦、对，他的头发很长很多，然后就是眼睛也大大，就有点像那个样子
哦，
所以可能要日后慢慢、
哦、就是要看到不同的元素，然后才有可能慢慢的打开哦，但是你并不会有难过的感觉，
不会不会，因为现在很幸福啊、
哦嗯，好、哦、好，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 IG 动态上面也有问一下大家哦，就是失恋的时候做过最扯的事情、嗯、那为了隐私呢我们就不会 call out 名字，
对，就是听众自己对号入座啦、啊、
当然呢就是可以分成几类啦，然后我相信其实听友们应该也很能够投射，
我相信应该听友们自己就经历过部分啦、
哦、对对对、嗯、像是譬如说第一个可能是他就是感觉活不下去了，
是、
哦、就是真的就觉得说我连生存的欲望都没有，那他真的就是可能连续一周
呼吸都变得奢侈，
对，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就是啊、那所以 没喝没吃然后没有洗澡、嗯、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
这好像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盘、
嗯、
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走向那种就是更激进的一个手段、哦、就是千万不要这样做，真的日后
一切都会过去，
一定会，对、
嗯、
就是如果还没有好那只是还没有到最后，
对
对，金盏花大酒店讲的，
对，然后如果你真的很痛苦那你就成立一个部落格，把你的这些心痛心碎，对不对，变成文字变成艺术，就我们已故的 Carrie Fisher 讲的、
嗯、
把你破碎的心变成艺术，
对啊，
对不对，
是是是，看看人家宅女小红现在多幸福，
对
不 对
、
嗯、对，好，那再来呢第二类的就是那种紧追不舍的，他可能觉得哎，我还有希望，或者是说他可能想
要
知道，
他要个答案，
对，他有个答案，他可能就是像类似你当初那样子、
嗯、
如果
只是因为他不在这边而已，
对你如果当初没有看到他那一面、
嗯、
你很有可能真的会想要继续的去从旁敲侧击，否则你那时候不会故意开车还要开过去那边、啊、
也是，
我觉得那一定是你潜意识觉得说我就是
要去绕过去看看，
对，绕过去看看、嗯、对，所以有些人就是疯狂私讯嘛哈，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跑到对方家的门口去等、
嗯、
那也有一个案例我看到真的是蛮扯的，他说 他去敲了对方的门、
嗯、
但是呢对方开门之后呢他打自己两巴掌，
你说 那个人打他自己两巴掌。
我的解读啦、嗯、因为 IG 动态的那个文
字
没办法写很
多、
哦、所以他就是写说、开但开门后甩自己两巴掌、哦、应该意思就是说他自己甩他自己两巴掌，可能他责怪自己说我干嘛还要去
哦，是
好像
就见到之后才觉得自己很蠢，
对，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是这样子、嗯、那也有人呢是比较理性，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会这样做，哎、欸，就是呢去找对方的前任，
哦，那就是那个啊，复仇者联盟，
对
对不对 ？The Other Woman，
对
对
对，我会去找前任说，哎，他以前有没有类似的状况，
然后就组成一个联盟去
对
抗他，
对
对
对对对，就是会想要知道说这是不是一个 pattern，
哦，就不是你想要证明不是你的错，
对，
哦、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人格特质会做的事情，
就是要再找一个像哈、啊，你也是被他甩的，
没有没有，我应该就是会跟他一起取暖啦、啊
哦，
对对对。
是
好，然后再来还有一类呢，就是可能就是发泄的、嗯、或者是逃避的，像是呢有些人就会一直跑步、
okay.
其实这还蛮常见到，而且在戏剧里面其实也都有看过的，
对，跑步会让你心情愉快，这倒是真的，跑步跟
走路
都会、啊、
但是就请注意安全、嗯、在对的地方跑，不要在马路上面奔跑，
对对对，
戏剧里面呈现的那种很浪漫的在雨中啊在马路上面跑，那真的会出事，
你就去找个操场天气好的时候
对,
对, 不对，呼吸新鲜空气，
对、嗯、然后还有逃避的当然就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嘛，那我看到有一个案例是说他的家人看不下去就把门踹烂就是直接把门踢爆，因为可能会担心吧，就觉得说不晓得你在里面干嘛、
啊啊啊啊、
可能也没有声音啊、嗯、好，那再来呢就是转移注意力的，转移重心的，我觉得这应该蛮多人都会如此、哦、
是啊，
而且很有可能这个会是在失恋的可能第三或第四阶段、
嗯、
对不对，可能第一阶段是先不吃不喝，然后第二阶段可能是
非常五阶段，
对对对，把自己关起来但是可能到了下一个阶段真的就是转移重心，
要自立自强了，
嗯，那有些人呢就是会像何百瑞一样，他就是把一整天的行程塞满满的、哦、像如果是大学生他可能就是有提到说他有打工的工作嘛、嗯、所以他可能先去打工，然后呢还又去上课，然后呢上完课之后呢又排健身的行程，
对，
好、哦、那有可能又跟朋友出去玩之类的，
所
以就等于
是让自己没有空的心思去想这件事情，
对，因为当你一个人一旦就是独处的时候、嗯、你绝对就会开始胡思乱想，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又是歌词吗，
对，突然好想你
好 OK 谢谢好，
最怕已经决定此生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见你的消息
好、欸、其实我觉得你蛮适合写歌词的，
是不是，刚才不是我写的
、哦、我知道，但是以前我们出第一本书的时候，那时候的那个出版社的那个窗口、
嗯、
就有讲说其实你可以去练习写歌词嘛、
哦、
对不对，
还有写诗，
因为其实我们的金句的格式有一点类似、啊、
是的，嗯嗯。
好，那再来其他的呢，我觉得这真的就是有点猎奇的哈。有一些人他会去做一些宗教仪式、
嗯、
那至于是什么
辟邪，
对，至于是什么宗教仪式我就不方便在那边讲了啦，因为我不希望就是让大家有错误的一个、就是希望、
嗯、
我怕有些人可能就去copy，
就我们不鼓励这件事，
对对 对, 对，那当然呢他因为做这个宗教仪式他本来以为说啊，我做这个我就可以挽回对方的心、嗯、但是当然没有，那他说后世
就改下降头
没有没有，他事后想起来他觉得真的很后悔，因为当时候的他花了好几万块、
哦、
然后我觉得那这你这事后想起来你一定会觉得很呕、哦、因为你已经觉得对你觉得你已经在那边很伤心了然后你又浪费时间，然后你居然还在他身上花钱、
嗯
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件事、哦、那再来呢就是也有人也想说哦，那我就要去求神拜佛嘛，但是呢他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撞车了，
那就叫你不要去啊，
对，其实我觉得那是心神不宁、
嗯、
非常科学的，
是
因为你一定就是一边开然后就一边想嘛，那当然就很容易就出事啊。那还有一个呢虽然以前曾经说就是我们做那个什么就是 bucket list、
哦、
然后就是死前要做遗愿清单、
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你说你要花1000块夹娃娃嘛，结果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失恋了，他花3000块去吃针线，
我看一下、哦、哪一个比较厉害，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呢夹娃娃一次10块，1000块可以夹100次，针线一盘30块，3000块也可以吃100盘，所以是一样的，
哎、欸 但是他一个人吃100盘你不觉得很离谱吗？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吃的，他应该是有呼朋引伴吧。
没有，现在真鲜有单价比较高的东西会比较容易做到。
哦，好好好，但是就是忍不住想要跟这位朋友讲说不要再这样做了，就是
爱惜自己，
对对，身体不好。
3000块去吃那个单价更高的，就是量不要那么多。
对，你吃更对，嗯，好，我们就不评论真鲜。
对，真鲜要业费，我们还是愿意的。
哎，真鲜是我们以前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住在信义区。
它是 comfort food 哎、欸，
对,
对、啊，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国父纪念馆那边有一间真鲜，对，
对
不对？然后我们几乎每、就是每几天下班，一定都会走去那边吃真鲜。嗯、好，圆回来了。好，那再还有人说他走在路上应该是恍神啦、嗯，所以不小心闯了红灯，居然被警察追。哎，这个，
然后结果跟警察在一起，哇塞，
哇哎。哎，这可以，
这还不错哈、
哦！哎，这可以发展成一个故事。
小姐，小姐，你闯红灯了、啊，然后一看到是一个大帅哥，
那这个警察一定要许光汉演的、啊。
哎，
好，那当然也有人就是就是考试的时候，因为他可能就等于算是就有动力了吧，或者是他就是有机会，就算是可以去专注。
对，
所以呢，有不少人留言说，他考试的时候反而呢，就是考什么？我忘了他说什么满级分还是什么、嗯、就是那种排名、哦、校排名都排名很前面。
那如果是这样，他可能真的要检视说当初那一段感情搞不好是有害的，对不对？你看反而是、
欸、对啊，反而
对对让他分心了，让他没办法专注在功课上，对不对？结果哎，一排除掉那个这个有害因子，马上功课就突飞猛进。
对，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从这个大调查里面看到一些最扯的事。我当然是有改掉一些细节啦，哈，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或者也欢迎自己对号入座啦。
好，那所以如果你想要看何百瑞的《地狱独白》呢，也欢迎点击连结去到 HBO Go 上面去看哦。那其实，在 HBO Go 上面，我们之前有推荐过《继承之战》
哦，好好看，
还有《小镇主妇》。的爱与死，我也超爱的、
哦好好
是那个绯红女巫饰演的哈，然后以及还有我们大力推荐的《最后生还者》
哦，好好看，好看，第二季已经确认了。
第二季已经确认。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然后也希望鼓励大家，不管就是你是失恋的过去式还是现在式，
分手快乐，分手快乐，你会遇见更好的。哎，是这样唱吗？
哎。
分手快乐，
祝你快乐，遇到最好的。我真的很不会。对，真的就是宅女小红是一个超级励志的一个案例、哦、
我的也不错，你看跟金泰林、
欸、对，也是、哦、
金泰林分手之后可以跟 Shibo 在一起。
没有，你要说跟陈德荣在一起。
okay.
我自诩为小陈德荣。
如果真的让陈德荣跟金泰林放在面前，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选。
好，所以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